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38节，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。西门的岳母，西门就是彼得啊，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。耶稣站在他旁边，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，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奇怪的也是哈，各位，你儿子生病了，发烧了，你会斥责烧什么？不会骂他嘛？对吗？也不会，就是一定是爱嘛。妈妈爱爱嘛，或者什么，尤其是小孩子嘛，这是一个长辈，也是应该是，哎呦，伯母啊，怎么样啊，怎么样了？就耶稣斥责那个病，我们从来不会斥责感冒的嘛，因为感冒没有位格的。好，这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这些病后面有一个有位格的鬼，所以要被斥责。所谓没有位格，就是。那是一个自己没有独立生命的东西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骂电脑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会骂车子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会骂我们的洗衣机，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是我们泄愤，实在是不必骂他，因为他们根本丝毫没有那个自我的意识。我们会责备的是位格，是有意识的。那么莫非这里是指着那热病后面有位格的鬼吗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就是耶稣的一个形容，对这世界上邪恶或者是因为罪恶而有的东西的一个要拒绝，包括疾病啊、死亡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不太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斥责这热病。各位，当然你可能问的不必问，我只是说我们觉得最合理的方法，耶稣为他祷告就好了，就好了，干嘛骂人家，骂那个病一顿呢？但耶稣的确有斥责，也许是，提醒我们，像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会讲的，后面是有污鬼，有可能，也可能只是一个形容的方式。好，另外一件当然就很宝贵的是，这个彼得的岳母呢，就立刻起来就服侍他们，这个很了不起。一方面，耶稣的病，耶稣治病也是治得很好，没有治好了还拖泥带水的哈。我们对不对？各位，好像现在我不知道，我感觉是好像一个冬天，很多人就一直不断在感冒，一直不断在咳嗽，然后有时候有个尾巴就一直去不掉啊，他就立刻起来服侍。可能耶稣的权柄很大，前面讲他讲话有力量，现在讲话也是有力量。前面力量是让人能听进去有力量，这里的话是让鬼被赶出去而那个人能好。当然还有一点也是，这位岳母也是很有智慧啊。我们健康的身体就是应该来服侍人的，注意他这里在服侍他们，还不是服侍耶稣。因为耶稣出去，哎呦，真是，其实这一点路加后面有讲，我们大概在第8章会看到。各位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多的时候可能上百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，耶稣复活以后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，那有一次是5000人还吃东西，那平常比较跟随他的最少有12个人，有的时候可能有70个人。各位，这都是一群庞大的食客呀，这一天都接驾不了了。路加福音讲有一些有钱的女人接驾他，不仅是接待他们，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烧饭呢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都是教授了哈，就是教授或教授夫人了，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，常常烧饭给学生吃吗？还是学生烧饭给你吃？我不知道，对吧？大概应该都是这样的哈。但是那个时候他就要服侍，那我们也很感谢主了。这其实也是智慧。 其实你真的说哈，现在人不想动，你真的一天10个小时、12个小时，我想这是一个普通的估计吧，你都在服侍你的手机，到后来真的不是手机在服侍你了，你在服侍他了，你在买各种的装备来服侍他了，然后你很累哦，你还要半夜三更起来看他。各位，这个是有的。我们现在台湾的人大概不太会服侍汽车了。
对，早期会。
早期会，哇，天天擦。我也不知道现在你们姐妹服侍不服侍你们衣服了。哦，衣服要保养的，贵重的。以前呢，我爸妈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放在樟木箱里啊，什么什么的，贵的，因为还有虫吃的。那么就是我们生命越多东西不一定越多自由，有的时候越多是奴隶，在服侍着很多东西。那你说郭台铭到底是老板还是服侍他的员工呢？员工自杀我们都没有事，他会睡不着觉的。啊，这好坏对错是另外一回事，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，这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带着爱和智慧来服侍人的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这观念中国人一直没有的，这观念中国人、希腊人，我不知道其他文明大概都没有。中国人、希腊人的观念就是劳心者益人，劳力者益于人，就是高等的人是别人来服侍他的，低等的人是你去特别用体力服侍别人的。希腊人也是这样觉得，高等人啊，哲学家、诗人呢、啊，就是他食衣住行都有人帮他打点的，奴隶啊这些帮他打点。应该是基督教，我认为是基督教。虽然我看到的还没有很多思想史讨论这里，基督教把一个观念带进来，就是以前服侍，包括在圣经那个时代。不管新约旧约，就是尤其在新约的时候，希腊罗马的世界，服侍是一个坏字，服侍是奴隶做的。各位，我们中文服侍人的人叫下人，服侍人的女人叫下女。可是基督教把一个观念带进来，就是我们的教主，姑且这样说，甚至就是上帝，他是来服侍人的。旧约的上帝，新约都是，所以 service 后来慢慢就变成一个好字了，一直变成到西方，尤其是这种英美这种受基督教影响很大的文化，对于做工啊、工作啊、做事都不会觉得是一个很可耻的东西。好像最近有个什么英国的连续剧吧，什么庄园是不是？什么烫啊，就是里面就有形，跟你们看那个18、19世纪小说也可以知道，看那些英国古典一点剧也可以看得到。The butler 就是家里的 butler 应该算什么，就家里的男仆了。 gardener 是做园艺，还有 maid，这些甚至是一个世代一个世，就是一直做下去的。这些人的确是服侍人的，但他们有很大的尊荣尊严。他以他我能够刀叉摆得很好为荣的，就不会觉得服侍，甚至很就是很多这些 maid 啊，或者做 nanny 啊，做这些都会以他这个工作做得好为荣耀。我们中国这是也有人做这些，但是都觉得是丢脸的，然后上面人也会看不起下面人。可是我觉得是基督教的影响，让服务甚至变成一个行业，变成一个荣耀的行业。包括在竞选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我是服务选民的，这变成一个好字了，这是从基督教来的。我强烈的觉得是这样子，因为起码我看到中国文化和当时的希腊文化，服务不是好字，是被基督教影响的。 好，那么这个彼得就岳母就来服侍他们，就跟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耶稣都在人子来是服侍人的。40节，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的人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，喊着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你再次看到耶稣斥责他们，斥责他们的重点在他们透露了一个秘密，耶稣不要他们透露这个秘密，还不是他们脏啊，他们玩弄别人啊等等，当然那个也是，但是耶稣这样透不准他们讲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不要让人用一个错误的观念来敬拜上帝，敬拜耶稣或者相信耶稣，只是把他当一个先人，当一个很有能力的先人。第四十节那里讲的40、41节也是服侍，不管他给人家吃喝或医病赶鬼。各位，这个再一次在我们中国文化，在希腊文化里，医生也不是一个高贵的职业，以前就都服侍人嘛，就都比较是低级的人，发号司令的人才是高级的人。但是新约旧约都让我们看到上帝就是一个工作的服侍的，而且以自己工作服侍为乐的一个上帝。第42节，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开旷野，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那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讲传神国的福音，因为我奉差遣原是为此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。啊，各位，我希望这个对各位是一个帮助哈。就耶稣来到世上啊，是为什么？啊，我们现在的标准答案也对的，就他来为我们赎罪，那没有错。他来最重要是要在十字架上死，但是如果他要死，他可以生下来就被希律杀死，上帝就把那个当作赎罪祭也可以，但是显然他没有这样，就是没有这样做。耶稣一生也有这3年半的时间，对了，他也医病赶鬼，但是医病赶鬼的目的，医病赶鬼仍然是为辅为侧的，为次要的，重要的还是见证他是弥赛亚，就要人听他讲的，或者讲更重要一点，要人信他。我希望各位有一点认识，就是整个耶稣要来的时候，除了他上十字架是最重要，他整个的信息，他在讲什么，他到处去传什么。你说，哎呦，康姆斯，那我们怎么记得啊？耶稣讲什么？哦，登山宝训。耶稣讲什么？耶稣讲了很多天国比喻。耶稣还讲了什么？也记不太得了。耶稣讲了浪子比喻什么什么。各位，耶稣讲的这一切，我就综合的来说，因为这不是我综合圣经来说。耶稣讲的一切就是神国的福音，而神国的福音你又觉得太抽象了，是太抽象了。神国福音的重点不在这个国度有多好，有提到一点，但是不太多。你看圣经有讲神，耶稣有讲神的国黄金街碧玉城，然后里面有好多漂亮的房屋吗？没有，都没有讲这些。神国哦，捷运很方便，神国那个冰淇淋很好吃，也没讲。神国的重点在于神国的君王来了，就是耶稣讲的重点其实就是我，你们要信我。那连我是谁，我做什么事，门徒其实都还莫名其妙。那我们跟门徒好不了太多，你说耶稣做了什么事，我们一定也会想到他行了神迹。可是我在说他做的事，重要的不是行神迹，重要的神迹是要见证他是神的儿子，人子就是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那个神迹其实只是表示他真的是神，你不必太想到说哦他是面包师傅，对不起，哦他是什么会把水变成酒，哦他会叫死人复活，他是一个很好医生。如果你只看到耶稣这些，都看错了。他 这些证明他有爱心，这些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有能力，那么他来是要赎我们罪，是要洁净我们的。所以当人去找他，耶稣说不不不，我的目的不是去医病赶鬼，但他很仁慈嘛，人生病被鬼附是很痛苦的事，所以他也一定会做这个事，但这不免就让人把重点挪开了，来这里只想被他医治，并不想听他的道，并不想认识他。各位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假如有什么病，糖尿病、高血压，或者什么，哎呀，我看我们越来越多什么腰酸背痛啊，或者是，反正就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啊。假如有人跟我们讲，哇，有个医生，真好，一定能医好，你就去啊，你就希望得被医治啊。你有去说，哎，医生，我很想认识你，我们交个朋友吧？没有嘛。各位，耶稣要人认识他，交个朋友，不是要你什么病得医治，病得医治而没有认识他，那根本是舍本逐末。好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请注意了，就是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医病赶鬼的能力，或者是其他周济贫穷啊，你们去大纳马夏帮忙都很对，也很好，感谢主，愿主祝福我们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我们是至宝是耶稣，要让人认识耶稣，信靠耶稣。所以耶稣的工作，我来是传神国的福音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，那这些传的结果看起来都是效果几乎等于零了，因为大家都是就跟今天一样嘛，如果一个牧师能医病赶鬼，大家一定来是就是医病赶鬼的，听信息没什么兴趣的。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讲的不好了。第五章第一节，耶稣站在格利沙勒湖旁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，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是西门的啊，就是耶稣已经认识西门了，其实在路加福音之外，约翰福音就讲很早就认识了，然后我们刚刚也看过耶稣医治好西门的岳母，所以他们已经是熟朋友了，当然早就是师徒了。那么耶稣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啊。这好，我们也感谢主，虽然很多时候好像人不大听，但是还是也有听的时候，因为上耶稣的话带着权柄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。要听神的道应该从这里跟上面连在一起，就是要听天国的福音。要听天国的福音，再稍微引申一点，虽然是稍微引申一点，但重点就是要认识天国的君王。天国的福音重点不在那房子多大、道路怎么样、制度怎么样，重点在天国的君王是有无比的慈爱、威严、权柄的。好，耶稣在那里讲实在太急了，所以就在船上，那这也是以前的人那个嗓门也大哈，居然也就在这种地方离了爱还可以讲，还可以讲那么久哈。这麦克风是到19世纪末才发明的，所以那种什么将军跟人家训话几万人呢，这我都不知道怎么训法的哈。以前呢19世纪18世纪呢布道会旷野外的几万人听，还有耶稣讲道都不知道怎么听得到的啊。
在大陆农村他们那个干部讲话的时候，哇，我很大声的
是吧，但是几万人还是有点难想象那个空旷地方哈，就是他们可能很注重发声了那个时候。好，第四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，好，当然我们讲了道是最重要的，但是事情也不是不重要，事情和道都是要让你认识耶稣是谁的。这里下面就是事情了。耶稣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好， 这解经家大概都会跟你们讲说，白天的时候鱼比较不是在水深的地方，那么耶稣叫他们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是外行话。那么更何况西门说，我们已经累了一天了，累了一个晚上了都没有打到。好，各位，这里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个钥匙，就又出现了。依从你的话，听你的话，听你的话就是信你。就整个圣经最容易了解的、最有概括性的就是信他，信他就听他的话。那么当然继续讲，就是他话里面表达他是上帝的儿子啊，等等等等。那么他，但是最重要就是你信他。你信他，也不是要把他，只是说哦，那是渔夫信他就可以打很多鱼。不不不，我们今天都不是渔夫了。甚至也不是我们信他我们的论文就会发表的很好啊，我们教学就会很好啊。各位，这也有的，我们也都为这些事祷告，我们为我们的教学、工作、婚姻、身体、家庭祷告，这都很正常的，很应当的。不过我们最重要还是主体是耶稣，他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的婚姻、生活、家庭一切不是主，虽然我们也关心这些，我们的主也关心这些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要把这些凌驾在上帝之上。好，那么我听你的话，我下网。第六节，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，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这个当然是神迹，当然是很奇妙的神迹了。那么各位，如果世人会看重什么，第一个当然看重就是耶稣让他们打到鱼了。今天如果我能够在教会说，我跟你保证，我告诉你那个大乐透的号码，如果真的应验了，哇，这多少人会来呢？这也就是耶稣不要鬼讲他是圣者，也不要人传他能行神迹，因为人会搞错，他的这些力量不是叫你发财的，他的力量是叫你信靠他的。甚至他都不医病了，免得你以为只要病得医治就好了。好，这很稀奇，稀奇他就圈到这么多鱼，然后鱼多到两只船都要沉下去，这也不可思议。第八节，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，各位啊，我们先等一下哈。第八节哈，是强调要大家注意彼得的反应，因为这反应太好了。就时间来讲，其实恐怕是第九节先，船得到了装了这么多鱼，大家都惊讶了。事实上网到那么多鱼的时候，彼得应该还没有跪下来说离开我，这个时候你要赶快把那个鱼拉上来啊，你要赶快叫另外一只船来救命啊，要不然我们要沉下去了。就他们也是工作的人，他们并不是不要工作，我们也不是今天失火了我们上完课再走啊，我们也不是这样子，我们不是没有理性的。但是他把这句话放在前面讲，就是彼得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，而很多人都做不到。彼得看见就跪在耶稣膝前，俯伏在耶稣膝前，这个不稀奇，这应该的。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这真奇怪了。各位，照我们台湾人的商业头脑，主啊，请留下，我们一起开海霸王，你每天告诉我在哪里，在哪里哈，我们可以赚很多钱啊，然后建很多会堂啊，然后把你的讲道做成很多的 CD 啊，就很多钱啊，我们可以赚很多钱，你就告诉我在哪里打网打鱼就好了嘛。对，没有不好。各位， 彼得就说主离开我，哎，我们看到主这么棒，财神也来了，抱住他来不及，主说离开，我是个罪人。各位，这也是彼得优秀的地方，也是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的地方，就是所有包括我们在这里每个人，如果我们都是认识主的，各位，这都不是属血肉的指示，这是神让我们认识，神让我们认识耶稣的伟大，神让我们认识耶稣伟大，伟大到，哎呦，我不知道彼得知道到什么地步，但是这已经是整个旧约都有的反应。当神出现，或者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，在他旁边人是要死的，因为神太圣洁，人太污秽了。就以色列一直有这个观念，我们中国人很多宗教可能有这个观念，神明很伟大，但是我们任何一个宗教没有这个观念，神明伟大以至于神明一出现的时候人就非死不可，我是罪人，我要死了，哎，下一次我们谁因为祷告克服了一个大难关，哦，高老师真是我升等过了，哦，或者怎么样，哎，这是主真是听祷告，我就要说你应该说主离开我。你要认识主的伟大，会有两个态度，圣经里一直在讲的，一个态度是要远离，因为我太脏了，一个态度是要亲近，因为你太好了，这两个在圣经里几乎每次都同时出现的，我亲近主是与我有益的，但是我们又对主有一种无比的敬畏害怕，我们真是罪人。这是彼得很优秀的地方，这是神光照他。你看第九节跟第八节是很强烈的对比，彼得不是，你看第九节说他和一切同在的人，他们不是没有看到鱼，他们看到鱼了，但是在第八节彼得更看到的是耶稣，他没有，就几乎不注意那个鱼了。在我们，哎，这包括华人的教会，我们是很实际的，我们是有钱就看的，就立刻见钱眼开的，就要找机会的。那我们能不能看到主的伟大？大家都看到鱼，鱼也是很了不起，也很惊讶。我们不知道第十节，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应该第十节接的不是第九节，应该是接的第八节。就是他这三个同伴，重点也看到了这个主非不同凡响，而不是这个鱼有多少。各位不容易，主现在就调给我一亿新台币，我是赶快把它乐歪了，还是我就去跟主讲，哎，我真是一个罪人，那钱根本都不管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，你看对主的敬畏啊，很怕你离开我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你听我的话不但是要得鱼还要得人了。彼得也不太懂得人的意思，我们倒也不懂，得鱼就赚很多钱，得人是赚很多钱吗？得人不是赚钱，得人是为主耶稣得到灵魂，让人归到主的名下。得人也不是得选票，得人也不是得股票，得人也不是得人气，也不是得赞，得人都是把它归给耶稣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就偷了耶稣的东西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 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